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8集。第10案，血色教育。什么？500多人啊？我大吃一惊，怎么现在人对算命这么感兴趣了呀？林涛说道，不光是现在的人呢，中国几千年来对算命都挺有热诚的好吧。我说道，如果是500人的话，这范围虽然缩小了，但咱们破案的曙光还是看不到啊。程子燕合上了笔记本电脑，有没有其他办法了？别急别急啊，我想一想。我闭上了眼睛，皱起了眉头，用两个大拇指揉着自己的眉间。案件的侦查情况又逐一在我脑海里边翻滚，我已经真确地感受到了犯罪分子就要浮出水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我仍然是没有抓住他的尾巴。
实在不行，那就只有跟赵局长汇报，调集警力逐一排查了。我们以前有一个案子排查2000多人呢，这500人算什么呀？你不要低估了侦查部门的能力啊。
不是低估啊，是已经连续作战兵困马乏了，现在需要速战速决的办法。
那也不是我们刑事技术部门去解决吧，我们已经尽力了好吗？
不不不不，还没有尽全力。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对了，昨天的专案会上是不是有一个侦查员提到算命先生给了耿灵灿一个什么东西啊？
有吗？有的话也就顺嘴一提吧。
不，对于侦查情况，顺嘴一提的事情通常是容易被忽略的线索。对了，韩亮，算命先生当时有没有给你什么东西啊？
没有。
韩亮说道。
没有？不可能啊，我明明听见侦查员这么说的，难道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在不停的变化吗？
肯定是有变化的，连杀人方式都不同，这个犯罪分子非常具备反侦查意识，不停地变换作案手段，就是怕我们串并上案件。林涛说道，
可我们还是串并上了。
等等，韩亮，你还是把你遇见算命先生的经过再给我讲一讲吧。
韩亮想了想，要说经过呢，因为我当时没有过多注意，所以很多细节都模糊了。那一天我不是休假吗，就是我和我爸又因为我妈的事吵了一架，心情非常烦躁，然后我就开车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完开车回家，在我家附近的一片绿化带旁边吧，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干部老头，戴着宽檐帽，看不清脸，但是就坐在那儿伸胳膊。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在拦我的车还是在求助。
干部老头，你不是说看不清眉目吗？怎么知道是老头啊？
看穿着就是那种感觉吧，而且后来说话的时候就像是那种从嗓子里边挤出的声音一样。我猜他得的是不是什么喉咙上的病啊。
我问他身体裸露部分有没有看到他的皮肤状况，声音并不能判断年龄和性别，但是皮肤有的时候有指向。
那个时候天气变化快，雨水多，我也不确定当天气温怎么样，但是这个人穿的挺严实的，戴了一个露五指的手套，裸露部位恐怕就是几根手指头的尖端，我当时没注意他的皮肤状况。
你接着说。
哎，好，我怕是有人求助嘛，所以我就把车停了下来，问他什么事儿。这个人就总指着我后备箱不说话，弄得我觉得莫名其妙的，于是我就打开后备箱想看一看。其实我的是新车呀，后备箱勘察箱都拿了下去，没什么了。然后这个老头就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我后备箱后面看看，看了半天就开始和我说话，就是那种喉咙里边挤出的声音，说得我云里雾里的。
我问他，都是算命先生的那一套专业术语吗？
对，反正我就是听不明白，但是从字里行间里我知道他是算命先生，然后就关起后备箱准备赶他走。但是他突然说了什么什么我后备箱里边有不干净的东西，问我天黑的时候看不看后视镜。
我天哪。林涛听到这儿堵起了耳朵。我想了想， 这确实是鬼故事里经常吓唬人的桥段。曾经我刚工作到殡仪馆解剖室里待到2点的时候，因为我要提前回家，就开了一辆车先走。还在解剖的师傅就吓唬我说，这个时候千万别看后视镜。我问为什么，师傅说这一段路黑，而且是在殡仪馆的旁边，所以小心在后视镜里看到你后座有人坐在那里。当时就听得我心里毛毛的。然后师傅大笑着说是吓唬我的，但是我开车去现场的路上始终是没敢再看后视镜。从此以后，这就是经常我吓唬他们的梗，没想到这个算命先生居然也用这一招。这梗你应该很耳熟了吧，怎么还会害怕呀？我没害怕，没理他，可我正准备上车，那个算命先生突然问一句，你就不想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吗？哦，他说的是那件事啊。陈诗雨淡淡地说道。韩亮点点头，对，那段时间正好小羽毛也不理我嘛，所以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想到微信曝光我那事儿了，所以我下来就详细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不知道你有一个孩子吗？你不知道孩子已经没了吗？我说我知道，那又怎么样啊。后来他又用了一堆什么专有名词，大概就是说这孩子是什么妖，修炼成功，投胎转世，结果就这样没了，所以钻进我后备箱里伺机报复我。之所以我现在还没有事儿，那是因为我母亲一直在压着他。我靠，这你也信啊？我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跟踪了一段时间了，我开始也不信，但他一来呢说了一些我的近况，尤其是跟我爸吵架的事儿，二来他毕竟提到了我妈，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鬼迷心窍了。这是高招啊，如果韩亮在出事之前不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就没人知道算命先生这回事了。但是如果他告诉了别人，那么别人很可能就会相信是后备箱里边的妖怪要了韩亮的命。韩亮继续说道，后来我就问，你怎么知道是我妈在保护我？那算命先生就说，他可以看得见，我妈一直没进入轮回，一直在我身边。他这么一说，我就泪崩了。之后我就对这种谣言不具备什么抵抗力了，我就追问他怎么才能见到我妈。算命先生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躺在车里什么的，说因为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妖怪会频繁来找我，我妈就会出来。他让我躺在驾驶座上，半梦半醒的时候注意看后视镜，然后后面的事儿你们就知道了。大宝这个时候笑了，哎呦，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见什么了。韩亮摇摇头，我往那个地点开车的时候吧，越开头越晕，到了那个地方就觉得困，甚至恶心想吐，然后就失去意识了。看没看到，要不是我发现你的车呀，及时赶过去，你就被扔到黑鱼池子里边喂鱼去了。看来呀，还真是我把犯罪分子给吓走了。韩亮双手合十，小羽毛啊，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哎，打住啊。林涛跳到了韩亮的身前，隔开了陈诗雨。韩亮抖了抖身子，黑鱼也咬人啊。我重新把话题给拉了回来，为什么感觉你描述的状态像中毒的迹象呢？你说的过程之中到底遗漏了什么没有？比如说让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或者有没有给你什么东西？
会不会是网上说的那种拍一下就晕就乖乖听话的那种啊？
程子燕说道。我摇摇头，那些都是谣言，都是被诈骗以后不好向家里人交代，所以就说是什么拍花子拍一下肩膀，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其实没有这种药，让人昏迷的药呢必须要经过某种途径进入体内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真的没有，我又不像大宝那么好吃。但是他往我后备箱里边看的时候，好像双手在做什么动作，没注意，说什么后视镜什么的，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呢，特别调皮，他经常到小摊贩那边偷玻璃弹珠。怎么偷呢？就是戴一个五指手套，然后假装挑选弹球，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把弹球从指尖塞进手套的掌部，神不知鬼不觉。
你说这个算命先生手上有动作，那会不会是他在你车里边藏了什么东西啊？
我和林涛对视了一眼，林涛说道，我当时对韩亮的车子进行了全面的拍照，你们看看。 说完，林涛找来了照片，看着看着，我们就发现了韩亮的后备箱中央有一个绿色的物件。我问韩亮，这是什么？韩亮盯着屏幕，不知道啊。哎呦，完了，后来 4S 店不是给你这车做了一个车内清洗吗？那还能在吗？我们几个人对视一眼，向楼下车库跑去。韩亮掀起后备箱的门，毕竟是七座车，所以后备箱并不大。在韩亮掀起后备箱的时候，后备箱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掀起后备箱垫，我就看到在垫子下边的一角有一个绿色的东西。我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手套戴上，把绿色的东西拿起来看。林涛说道，果真啊 ,4S 店是不会真的给你洗干净车的。这东西是你车里的吗？我见这是一个绿色的小口袋，材质是无纺布的。韩亮盯着绿色的无纺布小口袋看了看，虽然是新车，但是我印象里没这个东西啊。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可能是新车带来的。什么都没有，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什么都没有才能说明问题呢？选用这种可透气透水的无纺布的小口袋，自然是别有用心。我觉得这可能才是凶手的投毒途径。这样吧，咱们先送到理化检验室去进行检验吧。理化实验室的赵科长对我说道，果真是磷化铝啊。开始呢，从无纺布上残留的微量的灰色粉末上看，我就感觉这是磷化铝的粉末。我问他，前四名死者的现场会不会都有这些东西，只是被我们的勘察人员给忽略了呢？大宝点点头，这种无纺布袋现在实在太常见了，很多东西都是用这种无纺布袋做表面保护的，甚至现在的鞋子内袋都是无纺布的。如果说是挥发的药剂，那即便我们侦查员在现场发现了无纺布袋，也会因为里边空空如也而被忽略掉啊。我说道，第一个案子苏师死亡现场有打斗，显然他没有中毒，之后的现场都有个通性，就是导致昏迷死亡的现场，要么是在车里，要么是小房子里，都是一个密闭环境，而密闭环境是气体中毒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个当时我们怎么没想到呢？犯罪分子从第一个案件之中吸取教训之后，案件手段开始升级，这是常见现象啊。我已经安排了市勘察局对另外三起案件的现场封闭环境进行复勘，并且对之前提取到的物证进行清点，我估计呢，很快就能找出其他三个安放磷化铝的布袋。只可惜这些毫无特征的无纺布袋没有办法去查他们的来源。磷化铝，好像之前你们说过这东西啊？韩亮问道。对，之前呢有一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我怀疑过是磷化氢中毒。磷化氢中毒是比较常见的气体中毒种类，大多数的磷化氢中毒都是在收庄稼之后为了杀虫而导致的意外人员中毒，但是这个无纺布袋就不简单了，显然不会是意外中毒。磷化铝呢，遇见空气中的水就会变成没有气味的磷化氢，然后会造成恶心、呕吐、头晕，甚至丧失意识死亡。可是磷化氢中毒我们是可以从死者的血液之中检验出磷化氢成分的，但是你们说的那几起案件之中呢，死者的心血都送检，并且没有发现磷化氢的成分呢。赵科长说道，如果剂量小的话，只会让人出现不适的症状和丧失意识，但是可能因为在体内的含量比较小而逃过普通的筛查，因为几名死者毕竟都不是中毒死亡的，中毒只是为杀人提供一个先决条件，方便下手罢了。如果让人丧失意识，丧失抵抗能力，又不让人死亡，还不让理化检验发现端倪，那这个需要非常精确的用量吧。韩亮显然有些后怕了。这个呢，要根据封闭现场空间大小、中毒人员体重来计算，这活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是啊，即便是我来算，也未必有多少把握能算得准。这个犯罪分子绝对是化学学科和毒理学科的高手啊，赵科长说道。不仅如此，他还具备到能够接触到磷化铝的条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不仅有化学的学历基础，而且还应该有化学生产企业的工作背景。另外，一个人需要先让人失去抵抗力再进行加害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控制力弱但思维缜密。我们之前破获过类似的案件，一般这种对自己控制力极不自信的人，甚至和苏诗这样人都没有多少抵抗能力的弱女子打斗之中都占不到任何上风的，很有可能是女性作案。女性？哎，还别说，这有可能就是女人呐。韩亮叫了一声，随即他停下来想了想，为什么呀？我认识的女人多有经验，现在回头想一想，那个人穿着一件宽衫，其实就是为了隐藏胸部的凸起。虽然他故意伪装了声音，但是发生的气流依旧是细弱的。我说道，在我们之前排查的微信500人之中，寻找有女性、有化学学历基础和化工企业工作的背景的人，我估计凶手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程子燕合起笔记本电脑，他兴奋地说道，
好，我去传达信息，并协助市局进行信息排查和研判。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